in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会上表示，中国愿在未来三年在非洲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并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在此之前，习近平访问了津巴布韦和南非，同津巴布韦签署了10项经济协议，并和南非签署了价值65亿美元的贸易合同。习近平还表示，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非洲人民。有评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大宗商品减少，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下降，从而给中非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中国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谊是出于什么战略考量？西方国家有关中国在非洲进行贸易和援助时对那里的地区冲突和权力滥用视而不见的批评是否有道理？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何平先生，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次在非洲又表示中国要拿出600亿美元帮助非洲的经济发展。有人算了一下账，习近平今年到14个国家进行访问，表示要提供数千亿美元来支持其他国家的发展。你看看何平先生，你对中国的目前的这种撒手外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些数字吧，我都没有去真正去仔细去追究，哪一些数字是一些预期的投资，哪一些数字只是为了一个凑一个数字好听的一个投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访问他，难道就进行谈判呢？进行处理呢？不是的，是各个公司各个系统争相的向习近平献媚啊，去表现出啊，我们支持你的这个东西。比较有的商人啊，知道啊，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前，他就知道习近平会去访问啊，所以他就在那就搞一个项目，搞一个项目，习近平一来视察了啊，习近平一来看了，他就利用这个东西呢，进一步去捞钱。那么很多的项目，很多的合同跟习近平去不去访问呢、没有关系。有的就是民间企业的一些投资，有的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一些投资啊，有的可能是一些日期的啊可能性的一些投资。所以这个资金的真实的这个真实的可靠性啊，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很值得去深究的。但是中国现在的这个外交啊，在国际上的这个外交，就像中国的这个游客一样的啊，中国的游客一样的，中国的游客一方面很多国家非常欢迎，因为这些人呢，这个消费水平啊，这个很有能量，很巧有一些国家的游客呢，会这么大的一个消费。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游客在当地的这个社会秩序啊，在这个中国的啊当地的这个经济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呢，是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国家为了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对吧？所以呢，就是不得不的忍受这个中国的这个游客的一些毛病和缺点。那么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外交关系是更是一样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他难道不知道你中国的问题吗？难道不知道你中国的这个缺点吗？对不对？他是很清楚的。但他为了这个经济的问题，而且呢，你就像一个煤老板一样的，要得到一些待遇，得到一些好处啊，得到一些荣誉，那我都给你，这个没问题。因为得到以后，你马上就是这么大一笔投资就过来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啊利益的交换关系。这从一定程度上呢，通过一种这样一种筹码政策，缓和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孤立的这个局面。但是这种局面我们知道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性的一种投资，虽然有一些是有经济含义的， 比如说在欧洲去发展一些基本的建啊基础的这个建设的提升，比如说到非洲去啊去啊购买这个西方的这个一些资源，比如说西方的啊整体的发展水平不如中国，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劳动力的一种释放地，中国的一种经济上的某一些发展，比如说基建行业其他行业没有地方去生产空间的时候，那非洲确实是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现在大概有上百万的这个啊中国民众啊中国的企业啊中国的这个企业人士啊在非洲这个活动，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但是中国这种帮助性的作用在当地的这种腐败，在当地的这种人群的侵犯，它只会起一种帮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一种啊改变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人群很泛滥的一个国家，人群不受尊重的一个国家，它不可能跑到非洲去带来是一种殖民性，它带来更好的一种文化啊。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它能够生长的空间，通过这种国际性的这种外交关系，使中国的经济的活力啊这个延伸的国际化，这个确实从经济来讲啊是要每个具体个案去分析，但是从整体战略来讲，是中国资金、中国的活动能量走向国际化，不完完全全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在这个里面。是通过这么一种交易获得了它政治上的一等好处，但是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保证，真正的保证是这些投资的项目是不是真的帮助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是不是这些投资的项目这种是不是对于中国来讲有真正好的回报，这些细账是没人去算的，现在只是通过一些这样一等讯息和媒体的一等声张啊，使得这个国家领导人在这里访问的时候呢得到一些荣耀啊，使大家看起来那数字呢好像很好看，实际上真正细究起来，每一个项目是不是可行，每一个投资是不是合理，这个资金是不是未来到位，这种资金是帮助了当地的腐败行为，还是帮助了当地的这个发展行为，中国因为这个行为它不受监督，它这个行为是一些乌龙的数字，实际上我们在评论的时候也是一种乌龙的评论，因为它根本搞不清楚，你每一个你比如说你到一个南非这一次的这个地方去开这个所谓的中非的这个会谈，我们在西方的媒体里面看到出来，就是非洲国家很多国家非常失望，对吧，咱中国人看起来你撒了几百个亿美金，对于那些非洲来讲，他那些国家他本来就是贪得无厌的，他本来就是也希望通过一等政治的交易给你获得更大的这个经济好处，哎，结果发现你去你给了我这么多钱，今天不能给我那么多钱，不然我本来如果是你给我1000亿，结果现在你经济发展不好只给我500亿，
是，
所以这些细节性的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离习近平离中国的很多的商人，你中国的很多投资者，我也问过他们，其实他们也是稀里糊涂，他们也搞不清楚。首先，你别看相信那个600亿，其实可能400亿就根本担心不了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啊。
好的，由于线路的原因呢，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目前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讨论。现在我们通过电话线接通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资深编辑海涛，请他也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海涛，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的金钱外交，用张立凡先生的话说呢，就是撒币外交。那么这个撒币外交，刚才我已经问了和平先生，请大家谈一谈他的看法。到目前在中国国内好像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反应，比如讲在微信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贴文，要求习近平和彭丽媛不要再出访外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出去就会捐赠数以百亿或者千亿的国家财富来平衡外交，而且非常微妙的是这个贴文并没有被删除，而且转载率还相当的大，
很高，
是吧？
我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你谈一谈这个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目前的撒币外交的一些不高兴的一些反应。
其实呢，就从这个胡锦涛上次到那个非洲呢，是答应给非洲这个200亿这个美元的援助，就当时就有不断的有人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在非洲投入这么大的这个投资，到底这些钱是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有没有经过这个某种这个人的授权，来这个来完成这些投资呢？刚才其实和平先生已经谈到了，这些投资呢，到底是真的要投？ 投这么多钱，还是是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承诺，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上次胡锦涛他提出的那个援助200亿，这个到现在有没有到位，有多少，没有人任何人能知道。那么这次习近平又提出要600亿，那到底是不是能真正完成这个项目，真正完成这笔投资，都是一笔糊涂账。我关注到一个现象，就是习近平这次在非洲呢，他谈到一个观点，他说那个非洲是非洲人的这个非洲，而非洲的事儿呢，让非洲人自己来办。其实在中国也很大的程度上参与了非洲的事儿，为什么习近平要提出这样的一种说法呢？他这里头的含义是一种什么样？我想请和平先生来谈谈习近平的这句话。
那好，和平先生。
这就是他想掩盖非洲的这个腐败行为，他想掩盖非洲现在是恐怖的这个问题泛滥的问题，他想掩盖这个中国在这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援助的时候无视当地的腐败行为。津巴布韦大家就知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一个例子啊，这个总统是这么多年是一个在被整个国际社会是名声非常臭的一个家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给他这么多援助，无异于你去资助和帮助一个独裁者，一个犯罪分子啊，一个这个对人民侵犯的一个这么一个独裁者。但是呢要用另外一套说辞来掩盖，中国就是一等就是我画魂，但是你不要干涉我的内政，老百姓不能干涉，你干涉就是破坏稳定啊，国际上不能干涉，你干涉是干涉内政，整治我胡来，你不能干涉。现在呢不但我中国不能干涉，我还得保护和支持非洲国家的一些国家的辅助回围不受国际社会这个干涉所以中国在非洲来讲它的实施是多层面的。一方面因为中国的经济管理水平，中国的经济能量比很多非洲国家要好，是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第二方面呢，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发展的模式，不受监督的一种模式领导人老本一派的一种模式，在非洲的整个的人权的进步，在非洲的整个的这个政治的一种进步，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的足印。
那个和平我插一句啊，就是说既然习近平说是非洲是非洲人的这个国家，而且非洲是非洲人自己来办，明明自己中国也在那参与，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是说给谁呢？是说我们中国可以参与，但是你们西方国家，你们美国不可以参与，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他就是说我参与可以，你们参与不行因为我们为什么参与可以呢？因为我们都是侵犯人权的我们都是腐败的我们都是乱来的，所以我们是统治，你们是不乱来的，你们是有法律监督，你们是有媒体自由，你们是有普世价值，你们不能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所以我们跟非洲是好朋友，是所以他在这个来讲，他有这个血缘的这个亲近关系中非友邻是长期的，他不是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的时候就胡来就已经是这样了，对不对？所以联合国的议案的时候只要有一些议案，这个中国想达到他目标的时候，这个非洲的盘点就成为这些独裁国家，这些乱来的国家，这个人权侵略的国家就成为跟他站在同一个战线。他希望在中国和非洲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这个战线。但是非洲的问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最近几十年整体来讲，非洲还是比较稳定的这段政治的相对稳定的这个发展这帮助了中国在这里去经济建设。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在经济建设的同时，不是把这个法治系统建立起来，不是把这个相对公平的机制建立起来，不是把新闻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再者这个经济发展就会成为非洲的另外一个病毒，这个腐败就比原来想象的还要凝重。我们知道非洲的问题之所以变得这样一个凝重还另外一个原因是跟国际社会有关系的。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良心的西方人去帮助这个当地的医疗发展，去帮助当地的这个教育，但是整体来讲开了很多获次会做了无数次的报道，整体的西方的社会真正去参与改造这个非洲是非常少的就是没有远远的力量，远远不如中国现在渗透这么深所以中国这样一种制度正好跟非洲那种落后制度结合在一起， 如果真的你的妈妈成长起来，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西方在非洲的影响，整个非洲的这个正常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现在很难预估。但是习主席的讲话就已经强烈的提示了这一点啊，我们是在一起的，你们是不能干涉的。如果中国和非洲在腐败体系上面建立更强有力的这种联盟关系，我觉得在非洲的未来来讲，又是中国一等灾难的一等延伸。
嗯，海涛，我们看到有很多对西方的评论认为呢，中国极力发展在非洲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其实是出于很大的战略上的考量。当然，政治上中国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因为是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需要非洲国家的战略支持、政治支持，同时还有非洲国家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
吧？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实际上中国在非洲的政策仍然是一种新的殖民政策，因为中国在当地支持的是那些腐败独裁的政府，中国的公司在那里也没有尊重当地人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等。你怎么看待这项指责？
你说这次习近平他到这个非洲啊，他见了那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还正式宣布中国在这个吉布提要建立一个后勤保障的基地，这是要打击这个海盗。那么他见的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他在那个南非和津巴布韦见的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呢，他多次强调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是我们在这个患难时候他们帮助我们进联合国的，所以叫患难时期的朋友。特别谈到的这个穆加贝，所以是种种这个各种迹象都表明了，习近平把这些非洲的这些领导人，他这回在非洲大概见了大概十几二十个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他把这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所以他要这个帮助这个非洲。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关系如果在中国一旦这个钱不到位的这个情况下，能不能继续这个持续下去？很多非洲国家都眼巴巴的望的就是你这600亿或者700亿或者500亿美元能不能到位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如果这个钱不到位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来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嗯，那和平，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在你看来，中非关系发展的变数有哪些？
那要看真的每一个具体国家，你那很多国家它随时就产生政变了，它很多国家它达不到你的预期，它就变脸了，或者是哪一个国家被其他国家诱惑了，它就改变了。这些国际外交是最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不持续的一个国家。这一次的政府论坛，实际上很多国家就非常的失望，非常的不满意。原来我要你给我这么钱，结果你没有到位，或者说原来我预期的要更高，所以这个变化也是使中国的这个整个外交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一种状况。另外，金钱收买是一个具有短期的立即效应的一种方式，但是从长期来讲，中国并没有建立一个令人尊重的一个外交体系，没有这种外交价值，所以这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资深编辑海涛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共八项规定三周年、习近平风暴如何席卷中共全党，以及中共为什么热捧前朝故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下次节目再见。